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，欢迎大家留言参与。
对于您的提问，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，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，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。
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主日平安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。
啊，我是随风神父。
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。哎，神父，我们这一期要来分享一个关于家暴的问题。我先来念一下这个问题留言，因为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其实还挺揪心的。然后他的留言是这样的。神父您好，我这几天放假回家，在家里爸爸因为妈妈的一句话就动手打妈妈，我劝拦爸爸他不听，甚至还打了我。我感觉非常气愤和无助，这样的事情从我记事起就有，现在我都长大了，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我却无能为力，无法保护妈妈。我感觉特别的伤心，妈妈没有文化，一直以来就这样逆来顺受，离婚吧又不现实，妈妈也肯定不同意。神父我该怎么办？看了这个问题之后让我感到一种很不舒服啊！我能感受到这个孩子他的那种无能为力和他的纠结。要是没有信仰的人，哎，会给意见的话，哎，你去离婚吧，你怎么不离婚啊？他都打了你这么多年了。但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观念里头呢，可能离婚就是对他来说是不好的。而且我觉得他另外一个不离婚的原因呢，可能也是因为信仰。就是面对这个问题，神父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呢？就是我们教会怎么看这个问题，又可以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？
首先呢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呢，我们应该正视，就是说不是因为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就会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到呢，就是我们虽然拥有了信仰，但是很多的教友仍然遭受到了家庭暴力带给自己的一份伤害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信仰呢放在一个家庭暴力里边，成为家庭暴力一个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借口，这是我们需要去正视的。当然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信仰可以帮忙我们来面对和改正家庭暴力，可是呢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怎么样更清楚地认识家庭暴力，家庭暴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，它的来源等等，这个呢都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啊。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知道家庭暴力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在我们的身边呢其实经常会发生。据我们全国妇联的统计呢，全国 2.7 亿个家庭里边有 30% 的已婚妇女呢曾经遭受过家暴，并且呢有 70% 的施暴者呢不仅打妻子，而且呢还打孩子。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，你就能够知道呢，就是家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还是蛮普遍的。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，其实会让人有一种伤心又无力的，或者说伤心又气愤的这样的一个感受。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，究竟该怎么处理呢？我觉得在这里呢有这样的几点可能是我们需要去认知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家庭暴力是犯法的。我们很多在农村地方的一些教友，包括一些人呢，面对家庭暴力呢会认为只是家务事，只是家里边的一个冲突，所以呢不把它列为犯法的一个范畴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呢，就是你在生活里边去打老婆打孩子，那么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而且呢很有可能已经触犯了刑事法律。我们国家呢在2016年呢其实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，那么这一个法律呢就是为了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，保护家庭成员的一个合法权益，以及家庭的和睦关系、社会的稳定等等。那么这个法律的颁布呢，也其实是让我们大家除了呢，我们寻求一些他人亲友的一份帮忙， 我们还可以寻求法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保护呢啊。在这里呢，之所以提起这一点呢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要懂得的，在家里打人也是犯法的，施暴者呢会得到法律的制裁。那么什么算是家庭暴力呢？在反家暴法中呢，家庭暴力被界定为呢，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、捆绑、残害、限制人身自由，以及呢经常性谩骂、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、精神等侵害行为。这里面呢，它不单包含了夫妻之间，也包含了呢父母与子女之间、婆媳之间、兄弟姊妹之间等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需要去清楚，就是家庭成员之间所有的身体的暴力，那么都是算家庭暴力的啊。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，家庭暴力是犯法的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呢，我们一方面呢可能说寻求法律的一个帮助，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对待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不希望走法律程序，因为呢就是说一般的时候会把家庭暴力看成是家务事儿，而且呢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嘛，家庭中这样的事件发生是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个秘密，不想让外人来干涉。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，在我们当中呢家庭暴力事件是不断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觉得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友，很多时候可能也出于信仰的一个缘故，让我们既不敢报警，也不敢呢劝勉双方能够分开等等。这个呢很多时候也导致了面对家庭暴力呢，教友们所采取的一些方式呢，就是劝服被打的一方要顺服忍耐，效法耶稣背十字架，要宽恕对方，要为对方祈祷等等。我们以为呢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劝勉被害者，让他能够以感化人的这样的一个伟大行为使对方能够有所改变。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在面对家庭暴力里边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啊。因为根据很多专家研究，家庭暴力者如果已经确定了，我们如果没有外力的这份扶助，是很难呢得到改正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就是说要清楚，家庭暴力的发生，它是一个人的性格的一个缺陷，它跟原生家庭、跟社会和文化环境，以及呢双方体力的这份悬殊有关。所以你看，家庭暴力者他一般他不会对另外一个比他强壮的人实行暴力，他往往呢是对比较弱小的人会实行暴力的啊，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所看到的一些现象。他之所以这样呢，其实跟自己内心里边想控制另一方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在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，不单单是打与不打的问题，而是有一方是想控制另一方，或者说有另外的一些目的所在。因此我们在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去认识另外的一个词语，或者说另外的一个知识，就是婚姻暴力循环。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呢，也是为了帮忙大家更好的来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家暴。那么什么叫家庭暴力循环呢？其实家庭暴力循环它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紧张期，第二个阶段呢是爆炸期，第三个阶段呢是蜜月期。一般的时候家庭暴力都会有这三个阶段不断的循环而发生的。当我们了解这三个阶段的一个心理动力呢，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受害者无法离开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紧张期。夫妻双方在日常生活中，一般的时候在这一个时段呢是积累了对对方的不满，渐渐呢这种压力呢就会越来越大，然后开始呢会发生一些口角或者是冲突。在紧张期的阶段呢，暴力事件呢会比较轻微， 有时候呢，受害者会想尽办法让对方呢冷静下来，你比如去安抚对方了，顺服对方了，或者是回避对方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受害者呢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，这样的时候呢，就会减少暴力的一个发生。所以我们说它只是存在于发生口角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一些冲突，这些呢，它会让这一个被害者呢，就是有这种淡化的一个倾向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里需要去清楚的就是，如果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一些事情只是淡化了，而没有真正去找出问题的一个原因，可能呢，暴力呢，它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。因为呢，我们说这只是紧张期的一个表现，那么随着紧张期的过后呢，它会有另外的一个，就是爆发期的发生。那么爆发期的发生是什么？就是日积月累的压力会让施暴者动手打人。有些女性呢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她会反击，不过大多数的受害者呢，都不会离开现场，她会受到另一方的这种施暴。除非有就医的一些必要呢，很多女性呢，也常常呢，拒绝向外求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就是警察虽然通常都要求施暴者冷静下来做一些调查，却无法阻止呢，暴力的再度发生。受害者担心警方离开以后呢，施暴者会再度施暴，将受到更大的一个伤害，所以呢，也使很多人呢，他不会选择报警。那么这是所谓的第二个时期，叫爆炸期。那么经过爆炸期之后呢，会有另外的一个时期到来的，就是叫蜜月期。为什么我们叫蜜月期？我们知道婚姻会有蜜月，蜜月所指的就是双方的关系的这份亲密。那么在施暴期过后呢，也会有一个蜜月期。这个蜜月期呢，就是施暴者会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些行为呢，会有一个反省，或者说有一个不好意思。那么他会呢，用一些方法去讨好这一个受虐者，或者说被施暴者。比如呢，向对方下跪呢，或者是写悔过书了，送鲜花了，送礼物了，给这一个受害者。那么受害者呢，他的气儿消以后呢，就是会出现一种不希望事情闹大，就原谅了对方。很多的受害者呢，也会因为施暴者的这个时期的表现呢，会觉得呢，施暴者呢，可能并不是真坏，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，触怒了对方，因此呢，就会把问题的根源呢归为自己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，就是会把这一个暴力问题呢就会遮掩过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三个阶段不断的重复，所以呢暴力在家庭里边不断的发生，一直解决不了。那么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去询问自己，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去解决，而忽略了向外边求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，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一方面，当我们发生家庭暴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他人的帮助，介入调解和改正。也就是说，当暴力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自己独自忍受，而要寻求朋友、双方的父母，甚至是教会的帮助，介入进行劝解。也就是要告诉对方，他的暴力行为已经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作为，他呢，如果再做会受到哪一些惩罚，甚至是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呢，带来什么样的一份后果，要让对方很清楚。同时呢，也要寻求一些积极的方法来帮忙对方有所改正啊，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可以选择报警， 申请进入法律程序。因为报警呢，这个呢，它会让双方都会有一份警惕。同时我觉得这位基督徒来讲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，会用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帮忙自己，来保护自己啊。很多时候有一些被施暴者呢，之所以不选择报警呢，其实是因为呢怕把自己的这份家丑呢显扬出来，所以呢才选择了不报警。另外也是我们上边所说的，其实我们要知道呢，就是说很多的家暴呢，他很多时候是有预谋的。这一个施暴者呢，他会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，他会向受害人下毒手，免得呢被人识破。所以很多家暴并非是一时的冲动错手伤人，而是呢有意识的、有选择性的，而且是持续性的一个罪行。这个罪行呢之所以能够持续，就是因为呢施暴者往往是想借着施暴来控制对方，让对方害怕顺从自己啊，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会不断的重复。那么作为一个被害者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报警来申请法律对于我们的一份保护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申请分居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暂时的分居，有的呢可能是长期的分居。因为呢面对一个家庭施暴者，有的时候会面临的就是生命的危害啊。我相信在生活里边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，你就可以申请分居。一方面呢可能是法律程序上的一个分居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教会法律程序上的。其实从教会法典的角度来讲，发生家庭暴力是可以申请分居的，有的是可以暂时的，有的可能就是长居的分居啊。虽然我们说圣经上有要宽恕自己的弟兄70个7次这样的一个说法，也就是说无数次的饶恕，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的就是我们不应该纵容犯罪，这是我们需要去认识清楚的。我们知道呢，在基督徒的家庭里边，妻子要不要离开施暴的丈夫呢，有很大的一个顾虑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。还有呢，有一些顾虑，可能就是一些受害人不肯离开施暴者，原因还包括呢，就是保护子女啊，一方面害怕孩子会受虐待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害怕离开以后呢，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儿女，得不到儿女的一份体谅。因此呢会很自纠。另外一些受害者呢可能就是一厢情愿的一个幻想，希望自己呢能够再努力一点，迁就对方多一点，那么总有一天呢情况会好转。更实际一点呢，可能就是有一些受害者呢他缺乏自信心，也没有经济来源，或者说也没有自我养活的能力，要离开呢也不知道何去何从等等。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束缚了受害者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受害者，就是一方面国家有这方面的支援，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对待这一些受害者呢也有支援，我们是可以申请这方面的帮助的。这也是在这里呢提供给所有家庭受害者的一份帮忙。我们不要怕，只要行动，我们一定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啊。所以我想在这里呢给大家之所以分享这一些呢，就是希望呢我们一方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，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寻求离开，让自己呢就是远避这种伤害的环境，远避这一些伤害的人。好了，这就是在这里跟大家所做的一点点的分享，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。
好，谢谢神父的分享。就这几年呢，这个家暴的话题其实一直是很受关注的，然后有很多的文章也去对家暴进行过一些宣传，怎么去保护自己。但是这个家暴事件好像就是屡见不鲜，就是在我们信仰有信仰的家庭当中也是这样。就神父在开始的时候分享，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就是我们有信仰，我们想要去感化它， 然后就是他对自己施暴了，我们就一味的去原谅他，就不要让信仰成为家庭暴力一个合理化的借口。我们可以原谅他，我们可以去包容他，但那不是纵容，不是要帮他去逃脱他应负的一个责任。就面对家暴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说不，其次我们要向外寻求帮助，也要去利用法律的武器合理的来保护自己，而不是一味的去纵容他，这可能会让他去变本加厉的去施暴。好，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，希望今天神父的分享呢，能给我们这位提问的听众以及正在遭受家暴的人一些帮助。如果您在这个问题和神父的分享当中，你有什么别的看法，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，或者您在信仰问题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，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邀请，请您点击扫描我们文章中的二维码，下载真理文化 APP，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的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内容，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很多往期的原创系列节目。如果您已经下载了，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推荐给您身边至少一位朋友，相信借着您的分享，您的朋友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，同时天主也会更多的祝福您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